这个女孩子现在只有3岁，抱在奶妈手中，大概是这个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她一直到后面一直在出现的，可是一直是一个命运非常惨的一个女孩子。那她是甄士隐的女儿，然后这个小女儿后来就在元宵节的时候，有一个佣人，这个佣人把她带出去看花灯，然后这个佣人就想小便了，就把她放在墙头转过去小便，小便完转过来她不见了，就被拐子，就是骗子骗走了，就是以前有那种拐人家下小孩去的，然后大概养了几年以后，到10岁左右就卖了，卖给一个姓冯的一个男孩子。那本来算是一个美满的姻缘，结果后来没想到那个骗子那个拐子又想多赚一点钱，又把他卖给另外一个人，就是薛宝钗的哥哥薛蟠。所以薛宝钗的哥哥薛蟠就为了要占有这个丫头，就把那个姓冯的公子打死了，然后就闹出了人命官司，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改名叫香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一出场，她就在说明她的爸爸甄士隐本来是一个在社会上蛮有地位也蛮富有的一个乡绅，一个绅士，可是他们的家族的命运要开始改变了。第一个就是丢女儿，接下来他们住在一个葫芦庙旁边，忽然那个香火大概烧起来，整个一条街就烧完，然后全部的家产就烧完了。所以甄士隐要退隐下去，就是你看到甄士隐在隐证人世间所拥有的东西可以刹那之间这个烟飞云散，全部没有了，女儿也不见了，然后家也被烧坏，他就回到了他太太的娘家，就是姓封叫封素的这个岳父家里面去寄住，然后最后就出家走掉了。所以甄士隐的故事是带出故事以后，他也忽然梦到他刚才在梦里看到的太虚幻境，他忽然领悟了，就是刚才他过的牌楼他过不去，可是现在女儿掉了，家里失火，整个家产荡尽，回到岳父家，岳父每天给他白眼看，觉得好不容易把女儿嫁给一个还算有钱的人，就没想他又这个落魄寄养在家里，所以每天给他白眼，每天被侮辱，他忽然领悟生命完全是空的东西。所以就是从这个英莲开始，那么带英莲出去的这个佣人叫做霍启。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回的甄士隐的家族的故事，就纠缠在许多的跟神话的梦的故事，以及他醒过来看到女儿抱过来，说女儿长得这么好，3岁，那个父亲疼女儿的那个感觉。可是这个时候跑来了一个一生一道，有没有发现一生一道又来了？刚才梦里面有一生一道，现在在现实世界也有一生一道。你在梦里面碰到一生一道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相信。你在现实世界里碰到一生一道，你就觉得他们简直是头发赖头又跛脚，简直是那种乞丐一样的感觉。你看到这个道士跛足蓬头，疯疯癫癫，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看到甄士隐抱着女儿，爸爸抱着女儿，然后就说：“施主，你把这个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做什么？”啊，我们讲命运，我们现在常常讲命运，命运。那么在古代，命跟运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我有个朋友形容的蛮好，我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认为命是本命，他说命有点像一部车子吧，你是宾士500或者你是这个祥瑞大发，这就是命啊，就是他是不同的。他说运是那条路，就是你可以是宾士500，可是你老开在坎坷颠簸的路上，那就是运不好，命好运不好。可是你是一个小破车，小发财车，可是你开在坦途上，就是命不好，可是运好啊，就是命跟运。那他在这里讲有命无运，是说这个英莲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他的爸爸甄士隐是蛮有钱的一个地方的乡绅，所以他命还不错，可是运不好，他后来的运一直不好，一直包括他后来被薛蟠买去，其实都是注定他命运一直后来的运都非常不好。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做什么？好，我们看到这个一生一道其实在点醒甄士隐，可是甄士隐当然没有办法懂，因为我刚刚说你不要忘记刚才他在梦里才碰到一生一道，完全在提醒他在领悟，可在现实里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个疯子。你不相信你看看，如果你抱着女儿在街上碰到这样的人，你一定气死了，你觉得这个人在讲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和尚就说：“舍我吧，舍我吧，你把这个女儿舍给我啊，就舍给我。”这样，那这个甄士隐当然很生不耐烦，就抱着女儿就走了。然后这个和尚就指着他大笑，念了4句诗。大家看到诗出来了，《红楼梦》诗出来的时候都是在讲预言， 惯养娇生笑你痴啊，你这样子这么爱这个女儿，娇生惯养，可是你要知道你真是太傻了啊，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丝丝。菱花空对雪丝丝是你现在绝对读不懂的一句诗，如果你在庙里抽出这个签，你绝对不知道它是什么。可菱是香菱，因为这个女孩后来改名叫香菱，雪是薛蟠，这样了解吗？所以所有现在年轻的一代读《红楼梦》碰到这个东西就完蛋，因为你就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他在暗示事情还没有发生，你不知道这句话讲的是真话，就是菱花空对雪丝丝，就香菱后来一生折磨他最厉害的就是薛蟠，因为他被薛蟠买去做妾了，做妾，所以一直被折磨啊。菱花空对雪丝丝，这个雪就是薛蟠啊，是薛蟠。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说，当然我们读不懂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隐喻，那么这个隐喻就像刚才的牌坊，你人生不到那个关头领悟是不会来的啊，领悟是不会来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应该给年轻人下一代多一点什么道德啊预言啊什么，可是其实没有用，因为如果他没有经历人生自己的领悟的时候，那个领悟是假的，是一个空的东西啊。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菱花空对雪丝丝，在讲香菱这个英莲这个女孩子才三岁，她已经讲出了她命运，有点像希腊悲剧里面大家知道的 Oedipus King Complex 啊，那个所谓的伊底帕斯王情节。伊底帕斯王小时候抽出来的一个签是他会杀父娶母，杀死父亲娶母亲做妻，所以爸爸妈妈吓死了，就把这个小 baby 丢到旷野让人家把他杀死。那这个人下不了手，因为婴儿这么可爱，怎么杀他，就想丢在那边反正一定会死，那个人就走了。就另外一个希腊的邻邦的国王皇后跟老国王年纪很大，抽签说上天会送给你们一个儿子，就他们就出去找，就听到婴儿哭声就发现了，就把他带回去养大。那么养大以后，这个小孩也不知道这个父母不是他的亲生父母，等到长大以后十几岁就抽签到庙里说他会杀父娶母，他觉得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啊？对父母感情这么好，所以他就决定一生不要见父母，去流浪，到处流浪周游各国，最后绕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国家，在路上碰到他的亲生父亲，不知道是父亲就杀死他的父亲，然后整个国家大旱，母亲执政，母亲说谁能够破解那个谜语的话他就下嫁他为妻，结果他就破解了，就娶了妈妈。那这个悲剧在希腊的悲剧里面在讲人怎么去绕不出宿命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让人痛苦的一个悲剧，就是他怎么样一生要逃，就是逃那个命运的宿命性，可他逃不掉。可在这里其实讲的菱花空对雪丝丝也是一个三岁的女孩子，她的终结已经被这句诗讲出来了，可是现在所有人都不懂，她的爸爸也不懂，他爸爸不知道这个和尚在讲什么东西，他听不懂。然后他说好房佳节元宵后，你好好的注意，在元宵节之后便是烟消火灭时，你们的缘分就没有了。这个甄士隐跟他的女儿英莲，他这么疼爱的女儿三岁，他的缘分就没有了。他其实在讲马上元宵节要到了，可是当然爸爸听不懂啊，听不懂。所以我们读《红楼梦》的很大的一个悲哀是说，人其实活在一个迷梦当中，如果这个梦没有醒，其实你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也用各种方法不断想要去意图去解释这个梦，可是梦有一个东西是高过我们的所有理智可以达到的范围，就像菱花空对雪丝丝，或者说即使点到当前眼下的祸大祸临头，好房佳节元宵后，他都听不懂。